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上帝的恩惠，让我们再一次一起学习聆听上帝宝贵的话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有着许多不同的属灵教导，一般我们在读圣经、灵修或者祷告上的教导都没有太多理解上的困难，或者说定义上的困难，有的只是行动上的困难，就是说我们知道要读圣经，但是我们懒惰啊，没有去做。但是我们对要读圣经这件事情不会有太多争议，我们是知道必须做，但是在属灵层面上有一个这样的教导就有比较多的争议我想这很符合华人文化的背景谈钱伤感情，所以谈到钱，你和我的神经或多或少可能会比较紧绷一点点。有的人说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新约已经没有这样的规定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否有忠心的十一奉献呢？在进入信息之前，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传道人他在台上说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一个人带了7个铜钱上街，在路上遇到一个乞丐要求周济，那个人就把一串铜钱拿了出来，给了穷人6个，自己留下1个。结果乞丐不但不感恩，反而在后面跟着这位好心人，把他第7个铜钱也偷了过来。下面的听众听了一片哗然，骂这位乞丐不知感恩。弟兄姐妹，许多人正像那个乞丐一样，神每个星期给了我们6天，结果他连第7天也偷过去了。愿神帮助我们学习知恩感恩，千万不要忘恩负义。接下来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你的30分钟，让我们一起专心。神给了我们6天，现在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聆听他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祷告，谢谢你过去6天的看顾，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来敬拜祷告聆听你的话语。主，请你说，孩子们都要听，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先读出2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在生命记14章22到23节，你要把你所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10份取1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10分之1，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生命记14章22到23节的经文。第二段落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十一奉献是旧约的教导，在新约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新约要求我们要全人全心的奉献。首先，如果说上面这句话的基督徒是因为觉得十一奉献太少了，需要180%的奉献，如果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思考基础，凯文老师是可以完全的赞成，也非常的认同的。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逃避十一奉献这个教导，因为可能我的收入太高了，10分之1我并不太乐意，那么我用在新约已经没有这类的教导来推搪的话，那么凯文老师认为这未免也太司马昭之心了吧。凯文老师曾经在唐崇荣牧师的讲经大会听到他这么解释，其实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经文指向告诉我们说新约不需要十一奉献了。如果说十一奉献是一个旧约的规条，我们是现在的，我们是新约的门徒，所以我们不受规条所约束，那么按照常规我们的奉献应该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你说对吗？ 唐崇荣牧师就这个十一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凯文老师是非常的认同的。严格来说，十分之一是上帝的，所以十分之一不是奉献，十分之一是上帝的，这不是凯文老师说的，也不是唐崇荣牧师说的，这是圣经明明说的。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三章的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很明显，这是我们当纳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听到奉献，我们听到要献上，我们感觉神要从我们的身上拿走一些好处，好像神要偷走我们的钱。然而神在圣经当中明明的这么说，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历代志上29章14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无论是当纳的十分之一，或者是那九份我们留着自己用的，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的。所以盼望我们一起学习认清，上帝没有要偷我们的钱，而是让我们可以用感恩的心把十分之一献上。然而如果我想更多的感恩，我想更多的表达对神的爱，当然我可以选择奉献超过十分之一。但是我们转回头来说，因此我们也不要偷取上帝的钱，这是当纳的，我们就得恭恭敬敬的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摆上奉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下，那为什么上帝要吩咐我们说要十一奉献呢？难道我们的钱是可以被上升到空中，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等待我们把钱献给他？我们先理清在旧约时代啊，这些奉献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呢？在旧约的律法上有一条，那就是百姓献上十分之一给祭司，给利未人。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民数记18章21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这是民数记18章21节的经文。我们刚才谈到旧约当中十一奉献的教导，这个部分我想对大部分的基督徒，大部分的门徒不会有太多的困难或者太难理解。接下来我们慢慢的进到新约的时代，也进到你和我的时代，来看看这个十一奉献。弟兄姐妹记得吗？刚才我们谈到旧约时代的这个十一奉献的概念，我们也谈到上帝不是要偷走我们的钱。我们再把这个时间轴拉到创世纪，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后，神给亚当一个职责。弟兄姐妹，你还记得那个职责是什么吗？上帝让亚当成为管理者。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亚当是管理者，因此你和我也是管理者。那么谁是拥有者呢？没错，上帝才是拥有者。我们再延续这个思路，我们是管理者，神是拥有者，那么我们要按照谁的意愿来管理呢？是按照你和我的意愿，还是按照这位拥有者的意愿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是一位管理者的话，那么代表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当然包括我们的金钱，都是必须按这位拥有者，也就是上帝的意思来管理，难道不是吗？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再深入一些些， 如果说十一是上帝的，那么剩下的九份就是我自己的了，对吗？这十份之九就完全归我自己管理，我爱怎么使用我就怎么使用，我甚至要把这十分之九用在神所厌恶的事情上都可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其中的所以然了吗？十分之一的操练，操练我们的不是那个数额，而是我们是否全人全心。我们正在被操练，我们是否是一个好管家。弟兄姐妹，我们正在操练，我们是否忠心。弟兄姐妹，您是否忠心呢？您觉得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不愿意十一呢？凯文老师觉得显而易见的是，当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当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管家的时候，我相信十分之一对你是不会有任何困难的。那你要问，什么时候困难会出现呢？那就是当你觉得十分之十都是靠你的努力赚取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觉得十分之十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的时候，就会带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如果我花费后，我使用后，我有剩余，我才奉献。我们再来看圣经旧约当中的一个记载，帮助我们知道，帮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一切都是神的，我们真的只是使用者和管理者。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成为管家，不在神的庇护底下，你觉得我们有这个管家的福气，可以自由的使用十分之九的金钱吗？上帝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管理，上帝并没有违背这个世界的定律，这个世界的金钱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说概念，并不会因为神说这是我的事工，所以我们可以跳脱这个范畴。不是的，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他的工作上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定律下当中来运作的。我们是管家，当我们按照神的教导忠心的奉献的时刻，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起着按时分粮给神家里的人。这个按时分粮就是透过我们的奉献，让神的教会能够很好的运作下去，同时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可以得到栽培，可以得到造就。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讲到这里，你可以认清你管家的这个职分。我们的十一奉献不单是让神的教会继续运作，不单只是喂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事工上方方面面的需要，十一奉献也让慈惠的工作可以延续，爱的力量能够在这个社区蔓延开来，让宣教还有福音的同工们不会倍感孤单。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成为忠心的管家，同时成为那有见识的管家，同时学习按时后分粮给教会。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需要履行十一奉献呢？凯文老师认为马拉基书那边提到的从天上敞开的窗户，是一般我们可以理解奉献的一种祝福。在这个点上，凯文老师看见的不是说我奉献了十块钱，那么我就等神祝福我十块钱或者一百块钱。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么和赌博还有投资似乎是同样的事情了。记得我们前面说到的吗？这个十一奉献并没有寄到天上去，我们的神也没有实际的收到这个钱。回到最初所谈的，十一奉献不是交保护费，更不是神要偷走我们的钱。十一奉献最终极的目的是操练我们这个管家的职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需要十一的操练胜过神需要这个十一的数额，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类型的说辞：牧师，我最近在焦头烂额的当中，请原谅我暂时没有办法参加十一奉献。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来思考。刚才说了，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 因此不是我有没有能力十一，而是我没有办法不去履行，我没有办法不去履行十一奉献的义务，因为这是一条神的应许，是神要祝福你和我的道路。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在十一奉献的这个学习上，不是要我们看清钱的价值，也不是要我们看破红尘。十一最终极的目的是要考验你这位管家是否忠心，是否敬畏神。弟兄姐妹，凯文老师再说多一点点，今天在我们不同的国家有类似公积金的制度，就是我们必须把薪金的一部分存入，即使我们有千百万个不愿意，我们依旧必须履行这个义务。今天你和我是天上公民的一份子，您是否又甘心乐意履行这份义务呢？弟兄姐妹，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你和我生命的宝贝。生命记14章22到23节，你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份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其实整个十一奉献最终极的目的就是操练我们敬畏神，因为敬畏神就是一个好管家最基本的功课。因为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给予的，这和圣经当中的箴言的记载不谋而合。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同时让我们大有依靠。所以弟兄姐妹，十一奉献不是我们给了神什么，而是神让我们走在神的同在和应许当中。弟兄姐妹，十一奉献不是神要向我们拿走什么东西，而是神给我们一条蒙福的道路，因此不要看错了。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今天的结论，你是否还在纠结十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九呢？在旧约当中，没错，是以十分之一作为一个准绳，你必须无论任何性质的奉献可能必须以十分之一作为一个计算。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看重的不是你奉献了多少，而是你为你自己留下了多少。无论是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九，都是完全属于神的。在新约时代，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神并没有降低标准，而是把这个标准给拉高了。愿我们不要像那富有的财主，自以为给了很多，因为神看重的是那没有为自己留下两个养生小钱的寡妇。我们的奉献不是以十一作为一个计算，而是超越十一作为奉献的目标。神看重的从来不是数额的多寡，而是你爱神的心的多少。愿意我们对神的尊荣，对神的爱，可以透过奉献更完美的被操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管家，成为你这位宇宙主宰的同工，帮助我们学习尊荣你，学习以你为我们生命的基础，让我们不贪爱金钱，而是使用金钱成为你福音工作的器皿，让我们清楚知道你看重的绝对不是我们献上了什么，而是我们为自己留下了些什么。谢谢主，愿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一生的提醒，愿我们成为忠心的好管家。我们期待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得到主你的称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水之声与您一起献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